好，弟兄姊妹们平安。刚才我们读了十几节的经文，但今天整个的信息会集中在前面的七节。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今天早上再次聚集我们，让我们可以欢喜快乐的在你的殿中来敬拜你。主，我们何等渴望再次在这敬拜的当中来遇见你。主啊，求你亲自向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，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 Amen。 请问你知道眼睛有多宝贵吗？有人点头。我们怎么知道一个东西很宝贵？失去它的时候。失去他的时候，在准备这节经这次的讲道的时候，我就想起好多年前，我有一次我早上起来，突然眼前不管我看哪里啊，我就觉得眼前有个黑的东西在飘，我怎么甩都甩不掉，然后仔细照镜子也照不到什么，我想大概是眼球里面出了问题。那我想我等一天再看吧。结果过了一个礼拜，那个黑的东西一直在飘，就还在。那我也不在意，为什么？因为它也没有恶化嘛，它就一直在。从礼拜一到礼拜六，那结果礼拜六晚上呢，我跟我国内一个同学有点事情，我就跟他打电话。正好呢，这个同学是个眼科医生。那我就跟他讲，我的最近眼睛里怎么有个东西，然后飘来飘去。就不说不要紧，一说啊，我就怕了。他说你这个可能是视网膜剥离的早期的症状。我说视网膜剥离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就眼睛有可能要瞎掉。那我就紧张了。第二天早上一早就开始到处找眼科诊所。那礼拜天呢，你知道眼科诊所一定在哪里可能找到？最可能找到眼科诊所是哪里啊？ Chinatown。 我们中国人就是要赚钱啊！礼拜天是礼拜七啊，不是礼拜天，礼拜天要休息，礼拜七不休息。结果去看了啊，他说你这个很特别，我是一个普通的眼科医生，你还要找眼科里面的专科医生。美国的分科会分得很细很细。那只好再看了，结果我前后看了，看了好几次哦。我到最后我跟那个眼科里面的那个专科医生，我说那你能不能给我一个诊断？他说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。因为看到后来他就好了，有一天他起来就没了。因为什么？可能是眼底掉的东西要来吸收了嘛，人体就是这么奇妙。然后后来就账单就来了，美国是看医生是后收到账单的，但我每次的口配我都交了。后来哇，我一看，眼科医生20分钟看一次啊，基本上20分钟嘛，都是600多块钱，还好我一分不付啊，我只要付口配就好了。我想说，我折腾了这么大一圈，吓得要死，然后呢，搞到后来，我自己得了什么病都不知道。不过感谢主，只有那一次，我到现在，后来又过了这10多年，再也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。但是那样一次的经历，让我知道眼睛有多么的宝贵。所以有人就说，假若给我3天光明。一个生活在黑暗里的人，他是多么的渴望有光明。你我能够体会吗？主耶稣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上？他是没有罪，但是他来到世界上是为了什么？他为什么要费尽周折 从童女怀孕开始，他为了体会你我在最终的那样的苦难，这样他才能帮助我们，是不是？他被试探了，希伯来书说他也被试探了，然后他就能够搭救那些被试探的人。你我今天蒙恩，是因为有一位主，他为我们经历过，我们在苦难的当中有一个盼望，是因为他走过那条路，并且他为我们得胜了，如今他在天上等候我们，准备迎接我们。弟兄姊妹们，十一月份是一个感恩的月份，我们最感谢神的是什么？我们最应该感谢的是什么？是应该感谢他拯救了我们。好，回到今天的经文，我们知道了眼睛的宝贵，我们就知道这个神迹对这个生来瞎眼的人有多么的宝贵。那这个神迹是怎么开始的呢？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这样说，耶稣过去的时候，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，门徒问耶稣说，拉比，这人生来是瞎眼的，是谁犯了罪？是这人呢？是他父母呢？一开始我们看见一段对话，看见一个问题，就是门徒来问耶稣，说这个生来瞎眼的人，他为什么会瞎眼？可是耶稣回答说什么？也不是这人犯罪，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，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。趁着白日，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，黑夜将到，就没有人能做工了。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。我这里说，在这里我们看见两种的眼光。我们看同一个人，是不是同一件事情，是不是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看？就像福音书有几本？四本。四个人不同的眼光在看同一个人，他叫耶稣，他是神的儿子。马太福音，马太看出他是王。马可说耶稣是仆人。路加说耶稣是人子。约翰说耶稣是神的儿子。门徒看见这一位生来瞎眼的人，他们心里只想一个问题，谁犯了罪？门徒是什么样的心态？这个人生来瞎眼，门徒认为说是跟罪有关，那门徒有没有瞎眼啊？门徒没有瞎眼，所以他们都不需要问自己这个问题。我没有瞎眼啊，所以我就不要问我自己这个问题。我们常常眼睛看别人，我们去追究别人的原因，我们忘了看自己。但耶稣的眼光有什么不同？耶稣说什么？他说是要在这一个人的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。 耶稣想到的第一个角度是神，神要在这个生来瞎眼的人的身上有他的作为。你我看到一件事情的时候，去想一件事情的时候，有没有先从神的角度去想？我搬到 Santa Barbara， 我还没问弟兄姊妹，新来的弟兄姊妹这个问题。我以前都是问一个问题，我如果知道有一个弟兄姊妹来到教会，我都很高兴。哎呦，又多一个同工了。我都问他，我说弟兄姊妹，你清不清楚是神带领你来到这里？你清不清楚是神带领你来到 Santa Barbara？ 我为什么要这样问？我为什么要这样问？神带领一个人，是不是神的作为？你清楚，那说明什么？你顺服。我最近一直跟弟兄姊妹们在强调这两个字：顺服。顺服，顺服是什么？我最近提的问题了。我说，顺服是门徒训练最高的目标。门徒训练不是要你礼拜每个礼拜天来教会，不是要你每个礼拜五晚上来查经，不是要你十一奉献。门徒训练是要教导我们，是要训练我们顺服。顺服什么？顺服神的话，顺服神的引导。耶稣的一生都在做这件事，顺服神的引导。你要顺服，你首先要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。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，他顺服，他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。他知道神要在这一个生来是瞎眼的人身上显出他的作为，这是耶稣的眼光的第一个。第二个，我们看见耶稣说什么？他说趁着白日，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，黑夜将到，就没有人能做工了。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。耶稣从神的角度看完了，他在看哪里啊？他在看自己。他想到他自己，神怎么做事？神怎么做事？师母以前的妇产科医生，在蒙特瑞妇产科医生，得过脑瘤。有一天他坐在那里，突然间脑瘤就没了。那脑瘤确诊是很现代的医学技术是很发达的，是不是？那确认都是做过那个 CTMRI 检查的，这是没有办法否认的。可是后来就都没有开刀，都没了，就没了，是不是神的作为？是。我们很喜欢看到神直接的作为。神用他那双那只看不见的手，那双从来不曾缩短的膀臂，来直接的做一些我们无法想象的事。可是神的作为更多的是要透过人。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，他看到自己的使命。他说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。他 告诉门徒说，我们是有责任的，我们是有使命的，我们要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。是神差了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，他是要做那位差他来的神的工，不是做他自己想做的。这是我为什么要问你，你清不清楚是神差你到这里来？约瑟清楚，是不是？创世纪第一章里面有一个受了一生受过很多苦难的约瑟，他清楚，所以他就顺服。先要清楚才有顺服，耶稣也是这样，他清楚神要给他的使命。那在这里耶稣对他的使命有一种紧迫感，他说趁着白日，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，黑夜将到，就没有人能做工了。我们现在还能传福音，什么时候我们不能传了？主耶稣来了就不传了，是不是？主耶稣什么时候来？圣经说他来的日子像贼一样。我们不知道，所以我们要抓住一切的机会来传福音。神今天给我们这么好的机会，可以坐在家门口来做宣教士，是不是？你用不着买机票去中国，不要去担惊受怕，你可以在这里很自由的传福音，你们也可以在这里很自由的听福音。这是神的作为，求主给我们有主耶稣这样的眼光来看见神的作为，来看见自己的使命，看见神给我们的机会，并且去把握，并且去忠于这个使命。大家认识这个人吗？啊、Francis Chan，他刚刚宣布说他要搬去香港。啊，他说他明年二月份要全家搬去香港。他是不是要去赶潮流啊？我一看到那个 title 这个新闻的题目的时候，我说哎呦，是不是又要去赶潮流啊？是不是？他说他要去干什么？他说他要去 bring relief, share the gospel, and plant churches among the ultra poor. 给那些极度贫穷的人。那个新闻里面说什么叫极度贫穷？就是一天只花五毛钱美金过生活的人。他是不是看到今天香港的危机，然后突发奇想就要去的吗？经历从他的这个决定不是轻易的。2010年的时候 Francis Chan 从他自己所创建的一个教会叫 Cornerstone Community Church， 他从那个教会里面退出来了。这个教会是他自己从家里开始，然后成为一个 mega church。 可是你看这里看了黄色的字，他说 After the focus turned to him and not the Holy Spirit， 他看到他的会友看重他过于看重圣灵的时候，他看到这样的一个倾向的时候，人尊重人过于尊重神的时候，他决定退出了。他退出他亲手建立的这样一个大型教会，容不容易？不容易。那接下来的九年他在干什么？他搬到 San Francisco， San Francisco 是个什么样的城市？我想加州的人都不需要我多来描述。然后在九年以前呢 ，Francis Chen 他们一家去到香港，去了一次，那他们都感到说神要呼召他们去到亚洲去。在一个他们所不熟悉的，在一个环境的里面，就重新开始。请问人生下半场容易不容易啊？不容易，是不是？可是他说要去，可是为什么等了九年？为什么等了九年？除了这九年，他除了在三藩继续的开拓教会。他写了两本书，他寻求神的时候，他感到着神要让他在教会、在家庭的方面，他需要去做一些事情。结果他写了这两本书，一个是《Letters to the Church》，给教会的信。还有一本书是 You and Me Forever Marriage in Light of Eternity， 在永恒的光中的婚姻，你和我到永远。而且他说，我已经努力的要把我所写的这些信息要把它活出来，可以给我周围的那些人可以是一个榜样。这是一个忠心的传道人，我不知道他的未来会怎么样，但此刻我所看到的，他是一个忠心的传道人。当我看到他的这样一个过程的时候，我向主祷告，让我可以去效法他这样追跟随主耶稣的脚中的一个榜样。我们的人生是需要榜样的，是不是？我们要求主给我们有榜样，我们也要努力去成为别人的榜样。这是我们在人基督徒人生当中应有的两个角色，不是说做了牧师好像都不需要榜样。当你觉得你自己不需要榜样的时候，其实你很危险。好，最后我们就是给我们一个提醒，我们一起来思考神给你给我的使命是什么，机会是什么，神今天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他有什么样的目的，有什么样的作为。我们要一同的作为一个教会一起来寻求的，从祷告开始。所以我现在最大跟神最大的一个祷告是我们教会的祷告会，因为从我来了以后，中文祷告会的时候中文部只有三个人，两个长老加一个牧师。我很诚实的告诉大家，这是不正常的。我们怎么来面对教会的未来？从祷告开始。我也鼓励 CCF 的弟兄姊妹，你们在学校，在你们宿舍区，都应该来安排定期的祷告会。不是一个形式，不是好像要走，好像从事一个，哦，我一定要一个礼拜，乃是真正的来寻求神的旨意。 这是今天要讲的第一点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第六节跟第七节。第六节说，耶稣说了这话，就吐唾沫在地上，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，对他说，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。他去希罗亚翻出来，就是奉差遣。他去一洗，回头就看见了。使徒约翰很简单的用两节的经文来描写这个神迹的发生。在这里我们看见耶稣的大能。耶稣的大能是怎么显出来呢？我们已经看到今天是第六个的神迹。我们发现这六个神迹是不是都不一样？是不是都不一样？第一个神迹，耶稣叫那些佣人说，把那水缸倒满水。那第二个神迹呢？第二个神迹是什么？忘记了。有一个神迹是医治大臣的儿子，是不是？信就可以了。然后接下来呢？医治38年的瘫子，一句话。接下来，5饼2鱼，他用着这个孩子的奉献。第五个呢？耶稣亲自在海面上行走。现在第六个是一个很特别的神迹，因为用很特别的方法，用唾沫和泥抹在眼睛上。有没有人看到这一个办法的时候就说恶心死了？好，我相信很多姐妹女生会更恶心死了。其实从医学的角度来讲，唾沫是非常干净的。啊，唾沫是非常非常干净的。如果你没有感冒的话。是吧？我就想起来我小时候常常这样玩的。啊，不好意思，那是30多年前的事。唾沫和泥抹在眼睛上，这是什么方法？耶稣是不是要为难这些人，为难这个摊子，要标新立异？他有什么目的？除了这个，他还说，你往希罗亚池子去洗。希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。这个小字似乎来提醒我们，耶稣要用这个神迹来暗示跟前面第四节好像有一个对应。希罗亚奉差遣是对应着第四节，说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，是给我们这些读者的一个暗示跟提醒，一个强调。第七节让我看到这是一个特别的命令。我不知道这个瞎子他当时坐着讨饭的地方离希罗亚池有多远，圣经没有交代。可是你让一个瞎子还要为了眼睛好还多要多走这一段路，是不是有点为难他？你为什么不就说一句话就好？为什么要这样子曲折一下？ 耶稣有什么用意？如果你是这一个瞎子，啊，你愿不愿意？我们这里有没有看到说这个瞎子几岁了？那个瘫子38年了。我们怎样去对待主耶稣他给我们的命令？我们怎样去顺服神的话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性，都有自己的思想，对不对？我们知道说，当我们信主的时候，当我们来到神面前寻求他的面的时候，我们的主是不是很尊重我们每一个人的自由选择？没有一个人是被强迫信耶稣的，是不是？那主耶稣在这里给这个瘫子有要用这么特别的方法，给他一个这么特别的命令，有什么用意？在这里我想到列王记下的第五章。列王记下第五章讲到有一个人名叫乃曼，他是亚兰的元帅。什么是亚兰？就是以色列的敌人。可是这个乃曼呢，他得了大麻风，然后他听说在以色列有一个先知叫以利沙，大概能治他的病，他就来了。他先通知的是以色列的王，把以色列的王吓死啊！可是以利沙说什么？叫他来。然后这个乃曼就来了，带了好多的礼物来。结果呢？你看这个元帅乃曼啊，站在以利沙的家门口，以利沙见都不见他。你看那个时候亚兰国是欺负以色列的，你知道吗？一打仗以色列老输的。以利沙好像很傲慢啊，叫个人出去说，乃曼，你去到约旦河当中洗七遍，你的肉就会好，就会洁净。乃曼的反应是什么？发怒走了。感谢主，圣经把乃曼心里的心里话告诉我们了。我想他必定出来，就是以利沙必定出来见我。我是元帅啊，你还不出来见一见，是不是？你到亚兰来看我，我都不一定见你了。今天我来见你，你还不出来见我？然后乃曼说什么？你以利沙应该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，在患处以上摇手，治好这大麻风。你看到乃曼的想法了没有？这也是很多人常常会有的想法，就是希望神按着他的意思来做事情。福音书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人？广惠堂的雅鲁是不是也是这样？耶稣啊，你到我家去，按手在我女儿身上。我们常常这样，希望神表面上说，哦，神啊，主啊，我顺服你，可是心里呢，有没有真正的顺服？我要说，主比你比我都更认识我们。所以圣经交代一句话，我们要在主的面前来省察自己。我们要在主的光中，在神的话语的光里， 来省察自己。我们人是一种习惯性的动物，我们很容易有一个习惯以后，我们就落在这个习惯里面。可是圣经又说什么？我们做任何的事情要规规矩矩按着次序来做，是不是？就像我们崇拜要不要有次序？要不要有？那我们现在奉献是放在前面。我见过很多教会奉献都在后面，都在信息结束了然后唱一首回应诗歌然后收奉献。那请问到底是在讲道之前好还是在讲道之后好？为什么？有圣经根据吗？我们有时候会落到一个习惯的里面，我们要落到自我的中心的里面去。我不是说有秩序不好，我是说不要落到那个自我中心的里面，好像只有我这样做是对的，好像说以利沙就必须出来见我，站在我的面前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。结果感谢主，乃曼的有一个仆人，那对他说，他说我父啊，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，你岂不做吗？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？于是乃曼下去照着神人的话，在约旦河里沐浴七回，他的肉复原，好像小孩子的肉，他就洁净了。洗七次澡不是什么难的事，感谢主，乃曼听了仆人的劝告。有时候神要我们做的事不一定是我们想做的事，但也不一定是很困难的事，但是主他要这样的拐一个弯，就是让你明白他是主，他是神。我们人常常跟神的想法之间是有一些差距的，可是我刚才讲，我们又是带着理性，自己原先的理性背景来到神的面前的，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，调整我们，我们愿意被主来更新，不单单在医治的事情上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调整。在其他的事情上呢，就像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六章，耶稣开始跟他的门徒说他要上十字架，要去死，要被杀，要第三日复活的时候，彼得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？主啊，万不可如此，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。彼得拒绝，第一个的反应就是拒绝，怀疑。我们常常对神给我们的话，给我们的引导有这样的反应。求主怜悯我们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，他提醒我们，他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，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。二十一节说，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，神就乐意用人 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，这就是神的智慧了。弟兄姊妹们，这就是神的大能，这就是神的智慧。他要用唾沫或泥抹在这个瘫子的眼睛上，他要这个瞎子啊，不是瘫子，讲错了，去到希罗亚池去把它洗掉，然后他的眼睛就看见了，他的眼睛就看见了。主医治瘫子的神迹是用着这样一个特别的方法，借着这个瞎眼的人，他的顺服能够成就，也告诉我们一件事，我们应当学习一个功课，就是完全的顺服。有一首歌叫《信靠顺服》，他的副歌这样唱道：信靠顺服，此外不能蒙福，若要得主里喜乐，只要信靠顺服。不单单是神迹的实现，你能不能在你的人生当中真正经历到属灵的祝福？能不能真正的经历到那个主里面的喜乐？秘诀在哪里？在你，在我，有没有顺服？不单单是顺服神的话，也顺服神在你我周围兴起的一切的环境。神是透过环境，透过我们周围的人来对我们说话的，来帮助我们学习顺服的。弟兄姊妹们，主耶稣也亲自成为那个顺服的榜样。这是腓立比书让我们看见的。主耶稣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因着他的顺服，神的作为得以成就。你我今天才能因着信得到他的救恩。那我们怎么顺服？还是这个问题，祷告问主一句话：主啊，你要我做什么？在我要搬来 Santa Barbara 之前，我问主这个问题，结果我的心里有一节的经文：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。简单吗？简单吗？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。他提醒我，我的人生每一天都会有难处，我要学习每一天去面对。十多年前，当我同样问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你知道回答是什么？是马太福音的六章 33节，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我觉得好惭愧，跟随主十多年，才从马太福音六章33节往前走了一小步，到六章的34节。感谢主，我还是往前走了一点点，没有停在原地，因为是主的恩典。过去十多年，一次又一次，我经历到马太福音的六章33节。不是说我现在有了六章34节，我就不要六章33节了。每一句神的话都是宝贵的，但今天主要你做什么？让我们一同来祷告寻求，求主恩待我们，让我们有像他那样的眼光，看见自己的使命与机会，也求主赐给我们有那样的顺服，可以使神的作为可以成就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恩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当主日的早晨，你带领我们进入你的真理。主啊，你的话语何等的宝贵，你的话语何等的甘甜。主啊，你来到世上就是为了使我们能够与神和好，能够经历到你自己大能的拯救。主啊，是你开我们心里的眼睛，使我们看见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。主啊，这是求你保守恩待我们，让我们每天跟随你，我们用你的眼光来看我们眼前的一切，我们也效法你的榜样，顺服你，跟随你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，天天来跟随你。求你恩待祝福我的弟兄姊妹们，你也恩待每一个来到你面前寻求的人。主啊，求你祝福他们，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 Amen。
让我们一起来唱福音诗歌《唯有耶稣》，让我们一直纪念这个唯有耶稣，唯有我们的信号顺服，才能让我们在主里面得到真正的永生。
耶稣，你能使瞎眼看见，耶稣，你能医治伤心人，耶稣，你用权柄释放，叫不可能变为可能，唯有耶稣掌管天地万有，唯有耶稣能使水变成酒，叫狂风